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见证的弟兄在我们当中。他的名字我很难发出声音来但是由他自己来发出正确的声音。我们请见证的弟兄为我们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我是花莲蔡里河城，然后我的中文名字叫许仁杰，然后那个是我族名叫沙瓦，对，沙瓦，我是我的族名，对，然后就是我就先介绍就是我的就是背景，就是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化的一个家庭，不管是我爸爸或是我妈妈方面的族人，他们都是基督徒，然后而且我外公以及我阿公，他们都是在教会里服侍神，也是在教会里当很资深的一个长老，对，是。然后我从小也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在教会长大，然后不管是从主日学一直到青年，或者到现在我已经大学，对。然后这一切的经历，然后就是真的感谢神，就是在我生命中是改变了很多。然后我是当就是总认识主的，就是其实我在就是在教会里长大，可是神是当时还小，年纪不懂事，只是到教会啊，只是去年纪小的时候就是。去玩啊，就是去认识朋友啊，还拿糖果这样啊，因为就是每次只是玩具都会发一些糖果这样，那时候年纪就是还就是不成熟啊，然后就是有这种观念说啊，我们去上主日学啊，只是去认识朋友啊，然后去拿个糖果这样吃这样，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主耶稣就是有慢慢来改造我的那种想法。对，然后其实我在主日学要升国中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就是有慢慢发现说，就是为主耶稣，好像就是有来靠近我这样，就是说感觉上就是有在我身旁，可是我还是那种心思说啊，就是不管这样啊。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妈就托我就是去上。只是从但那时候已经国一了，就说可能心思还也是放不下，然后就我说我不要去，就我妈快点，就是一拉着我去上只是从办，我那时候还哭，那时候就当时还哭的啊，我不要去了这样，结果还是把我拖去这样，然后就在教堂里面就没干嘛，就是这样发呆这样，里面在听就是。牧者啊，或者在会众就一起唱诗歌，会祷告，这些，也这样就是没有那种想法，也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就是从国中到了就是国中阶段之后，就参加青少年团契，然后就是刚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教会的辅导，他就从带我们，就是说就是开始要把神的话，然后就。放在我们一个青少年当中，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听到神的话之后，感觉上因为主日学都有经过，然后就是很就是在圣经上还是有一点的印象这样，结果就是慢慢去接纳去接收神的话，然后就是结果是在国三的那一年。然后就是，也就是借着有一次机会，然后就是我在团，就是在青少年团契，就是担任会长的一个职任。可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职任该怎么做，然后该怎么去带我们青少年。我那时候一度想放弃，然后一度想放弃说啊，我不想做这工作。然后可是他们去为我祷告，就是为我祷告，结果发现。慢慢的，神就进入到我的心中，然后就那时候就才接受主的话语，然后 降服在你心中。然后有一次就是从国中开始，然后就是有我家庭就是写了一些变化，就是当时我们我爸爸是在台北工作，那时候我们在家里读书生活，然后就因为爸爸在台北工作，他们每个月都会回来两三次啊，或是几次外趟这样。结果就是在国三那一阵子，那时候就感觉到，为什么爸爸这样很反常，就是没有说时常过来看我们孩子这样来关心。然后那时候，而且我又听到妈妈跟爸爸在讲电话的时候，也在吵架，吵得很凶。我就发觉好像真的有问题这样，有问题。然后我也试着去问我妈妈和爸爸，可是他们就是在问的过程中，他们也不敢跟我讲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大人事情小孩子别管。然后我觉得当时我国三应该还是要跟我讲一下这样，结果其实也没有讲。然后就那一阵子，爸爸也没有说时常回来看我，只是偶尔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一次，就觉得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结果就是我把这事情跟我就是教会的辅导老师，就是我跟他商量沟通这样，就是该怎么办解决我的问题。可是然后就是我们的辅导跟我讲说，你要借着祷告，是不是祷告为着我这样祷告。然后我就尝试一直祷告，从国三开始祷告。可是一直在祷告过程之中，可是我还是没有看见家人的改变，而且反而是就是越来越这破口越来越大。然后我在高在当在当我升高中的时候，他们家人的形象是这样，然后一直就是相处下去他们之间的问题，然后我没有跟我就是说跟我这个帮助说。然后就是也是在高中过程是这样，两三个月都是半年回来一次，就是心里就也不是说生气啦，就是说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出一些的问题，然后他们之间或是之前发生什么问题这样。我也试着祷告上主求说，求主能够让我能够看见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可是老师一直祷告，可是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就想放弃。我说为什么一直上帝都没有一直回应我这样，没有一直回应我的祷告。我就从国三一直到高中祷告四年，然后还是一样。结果我要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再做一阵子，因为我每天都持续为我这样祷告，因为我相信神会改变。有一次就是借着一个机会，那时候我们家刚好我回到花莲，有一次机会刚好我爸爸就是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要回去，就是要回到我们花莲的家，然后他叫预备心，我就想，预备心什么意思？如果因为我爸在讲的时候，在讲跟我讲之前，我妈妈也跟我说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说，你爸爸这礼拜回来，可能要就是要谈一些我们家庭的问题，就是他们之间问题，是他们可能会直接拿一张纸写盖章，就这样子，这个家庭是这样的，可能会这样，可是。在我听到我妈跟我讲的时候，我那时候一直迫切祷告。当然那是我坚持一个礼拜时间，我那天祷告，我就跟上帝神说，主啊，就是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在家人在见面的时候，在谈我们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不是那种我想到不好的那种结果上。结果一个礼拜过了， 刚好有次我们在谈的时候，也是在主日崇拜完的时候，就回到我们家里，然后我带了五个孩子过来，我们家里四个人是都在家中休息他。那时候我白想说，看看就是能把我的想法都讲出来，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然后因为真的是太多年了，对，真的是从国三开始到现在，对。然后结果我那时候就故意不讲，故意不说我的想法，我就让他们两个大人就是在谈。可是，在谈的过程之中，我以为我们在谈说可能会爸妈会吵架啊、打架，可能会是这样子吧。然后结果没想到，在那个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在谈的时候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谈到说离婚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说是一个很和睦的一个成一个成绩，对。那这个时候就想到说，我是怎样来的祷告，上帝的属性，我是怎样祷告上帝的属性。可是现在我们家庭还是一样，可能是我们爸妈之间，他们可能已经就是离开了很久，所以我们那段感情可能还没有找回来。可是我相信神，他会把我们家里再重聚起来。那时候我们在谈之后，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我们家家庭当中。那时候我有看见我家的希望，我家的希望。那时候就是我感觉说，主耶稣在我家里当中，而且他让我看到我家的希望，能够再重新重聚起来这样。那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我在这几年祷告当中，一直祈求，主耶稣真的是听到的祷告，所以我真的相信主耶稣，他一定会帮助我的家庭，一定会让你家中能够重聚起来。
父亲的恩典在罗老师身上，今天在听什么样奇妙的光？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高姐她的家庭、她的家庭、她的父母亲、她的现在现在的那个生活状况，我们一起来为那个高老师来特殊的祷告，求神继续的为他们的家庭整个那这个情况来做开路，来开一条新的出路。我们重新开口来为高老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正我们来重新的为主耶稣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必定决定我们祷告，你自己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你必定要保守耶稣他的那个家庭的状况，有开启一条新又新又活的道路，因为你就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谢谢我们今天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耶稣，你成为他们家的祝福，成为他们父母亲的那样祝福，因为你既然爱他们就是，你就爱他们到底。谢谢你，恩待自己的恩待的赐福耶稣他的家庭。他的生活状况以及他的学业，甚至于他的日后的那样生命的状况，也都完全的仰望交托在你面前。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现在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到二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到二十三节。因此， 我们是从清净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实，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上帝，叫他荣耀的全能可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干干实实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圣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能见主，世界得以赦免。这就是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是首先的，是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这是有位的、抵制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全都要和平。既然借着他在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真心忍住、坚定不移，是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个福音的执事，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学习的帮助。今天非常非常高兴，也非常非常上帝的恩典，黄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上帝的信息。他的题目是保罗的祈祷。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的名字叫春笋，H-U-N 春笋，我不太喜欢人家叫我春笋，我们原住民都是一个俗语，刚跟高老师一样，本土的，我是文文的。那我们本身一出来是有自己的名字，后来是整个环境的影响，我们就叫我的汉字是叫黄文慧，不过这个名字我比较少听到，所以你们可以叫我春笋哈。那刚刚听到的分享哈，见证我非常的感动哈，因为我听到他对上帝的那种祈求、祷告，跟对上帝生命的告白哈。我在准备这篇保罗的祈祷这个讲道篇之前哈，很奇妙哈，就是当我决定要选这个保罗的祈祷对我的分享的时候，最近这几个礼拜的我的学习、我的生活都跟祷告有关系。比如说上个礼拜我去那个新竹参加一个女传教师会的一个灵修会，那刚好是有一个修女哈，她带我们怎么样用女性神学这样的一个灵修方式进入这个灵修。那从这个灵修当中哈，让我很多的学习哈，很多的祷告，生命的祷告。那也很特别，在这个礼拜礼拜三礼拜四有一个原先的原先的一个会议。刚好有在一个天主堂的一个地方哈，学校那边的教堂非常的大，我很喜欢，所以我很享受上那个礼拜堂的那种祈祷哈。然后这个礼拜刚好也在那个台神带那个小组的时候用诗歌来敬拜，那感觉好像这个礼拜要分享上帝的话语哈，但是神就在当中来先操练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灵性的那个操练。那刚刚在听到大王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说，上帝真的是一直让我们提醒哈，也听到我们的祈祷哈，我们的祈祷。我记得我在灵修营，我们有一次学生的灵修营，我们就请学生写了一些的那个他们的祷告哈，他们的祷告。我们先看有一个叫潘一展哈，潘一展的这个一个祷告词哈，他这样说哈，潘一展的。他说：“主啊，我看见海洋 心灵、心神。如果你是我从受外在的事物感知到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对你只有渴慕、渴慕、洁净。有时我向你所求的，不一定都完全的交托在你手中。只有一个信念，一个盼望，是我从始至终相信，那便是新的起点。罪的免除，唯在你才得以成全。我不求外在的奢华，你知道，那也是不屑的。只是让我在众人前要有信心，只是让我在平岗时，我还有一个可以为一朵小花的绽放感到开心。只是要遇到每个人，我都能为他们的生命赞叹。只是让我能好好对待每个与我相似的面孔。只是让如果我有智慧，那智慧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灵魂而生。只是让当我死后，天是蓝的，草是绿的，灵魂干干净净。阿门。因为一首小一级的祷告文哈，小一级的祷告文，他说：“亲爱的上帝，今天呢，芝麻就是台湾话，我的上帝，我不会写华美的词的诗词，也不会说好听的言语，但我有一颗送你的心，用最真诚、最谦卑的态度面对你，可慕你的慈爱放在身上，是靠你的恩典降临。”我是如此的渺小，你却看得一清二楚。我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你却看到我最可爱的一面。爱我胜过自己的生命，付出不要回报。我是这样不值得你爱，常忘了你的存在，违背你的话语，轻视你的能力。主啊，现在我愿意跟随你，求你指引我生命的道路。愿我的行为合乎你的意，愿我的成就彰显你的大能。请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我生命的光，照亮我直到万古。最后一个祈祷文哈，来看那个 Peter 的哈 ，Peter 是我们大专中心一个宣教士认识的哈一个同工，他是一个外国人哈，就是他用中文，他是用中文写的，一个祷告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开始祷告哈。亲爱的上帝，创造万物的主，你是我们的妈妈，你是我们的爸爸。你赐给我们地上的事，你赐给我们美好的身体，你赐给我们饮食，感谢你的恩典。上帝赐用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父母和朋友，带领每一位国家的总统。耶稣教我们信仰、希望和爱。我相信你引导每一个人。我希望在世上我们可以有平安。我爱你的创造，我要保护它。亲爱的主，赦免我们的罪孽。祝福我们的今天、明天和永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样的祷告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祷告，对上帝的祷告，都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告白哈，对神的告白。今天我们也要看保罗的祷告哈，保罗他其实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哈，特别他在监狱的时候，读经祷告是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哈。所以他在这个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祷告文里面哈，他是为着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来祷告。哥罗西教会，因为当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叫伊巴伯哈，他分享了有关哥罗西教会的现状。然后当保罗知道他们的现状以后，他就不停的为他们来祈祷，不停的为他们来祈祷。如果我们看那个第七节哈，他说：“你们是我们亲爱的同工伊巴伯学习到这福音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仆人。”所以这个哥罗西哈是伊巴伯在那边牧养，然后他到去看保罗的时候，告诉保罗哥罗西的现况，教会的现况。这伊巴伯是谁哈？其实他是保罗在训练牧者的一个宣教的同工。我们知道，当保罗他第二次宣教以后哈，他就开始培育一些的同工，那个福音宣教的同工，像我们所知道的提摩太、希拉、提多啊，有该有，还有包括这个伊巴伯，他们都是之前他跟那个保罗他们一起学习，然后去传扬福音。后来当这个保罗他进入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他被关起来了，那个时候。他的同工开始在各个地方去牧养开拓的教会。那伊巴伯本身他就回到哥罗西那边，因为他本身是哥罗西人，所以他就在哥罗西那边开始牧养那边的教会的，还有那边的士工。 就是保罗本身他没有去过哥林西教会，其实我们看那个那个第四章哈啊，在第四章十三节哈，保罗本身他并没有去过哥林西城哈。那第二章第一节哈，这边有些也提到，哥林西教会也不是他开拓的哈，不是开拓的，就是那个第七节所提到的，他们是这个是以巴佛他所开拓的，好，以巴佛他所开拓的。所以当保罗知道在哥林西的教会里面啊，有那么多的信徒哈，那么多的信徒持守这个信仰，所以他就知道之后，他非常的感动，也常常的开始来祷告上帝，并且写了这封信哈，这封信给哥林西的教会。那所以保罗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我的那个祷告的开始哈，他第九节这边提到说，因此我们从今天那天起，就不停地为你们祷告祈求，愿你们借着一切属灵的事物和悟性，可以充分明白上帝的旨意，充分明白上帝的旨意。那保罗就是求上帝哈，刚开始保罗求上帝，他们在智慧在悟性上面能够分辨真假哈，分辨真假，明辨善恶。特别尤其是在这个做宗教事务的上面哈，这个很多的真假，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搞不清楚。特别因为在那个时候，一大伙有告诉他们说，在那个地方开始有一些异端的信仰哈，蛊惑了他们那边的信徒。那所以让他担心那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会不知道怎么去分辨这些信徒，所以保罗特别求神哈，能够使他们在智慧悟性上面能够增长，懂得去分辨哈，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如果我们看那个二章十八节哈，二章十八节这边他特别提到哈，他说那时候的一般的那个想法啊，说不要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他们故作谦卑敬拜天使。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不同的声音说，除了耶稣的救赎以外哈，耶稣基督其实你们还可以敬拜天使哈，敬拜天使，他们把历史也当成一个信仰的一个偶像来敬拜。那在二章二十三节哈，二章二十三节这边也特别提到说，随着自己的意识敬拜，却欲故作谦卑和苦待己身，这些是智慧之人，其实只是叫人放纵肉体，没有任何的价值。他们的敬拜好像这个信仰非常的谦卑，但是这些好像是让自己苦己身哈，苦己身，并没有那个自由，并没有自由。那另外我们如果再看那个二十九那边，他有提到说为什么要遵守那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呢？就通过这些的规条，还有这些的想法，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哈，真理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基督的信仰中心。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分辨的这种智慧、悟性去分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那样的一个宗教的乱象，或是这样的一个迷惑当中，就了了我们自己的信仰。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在现今的社会不也是这样吗？我们说常常自己有的宗教乱象，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不清楚，对我们的上帝不认识的时候、不熟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怀疑，甚至去取代别的偶像来当成敬拜的对象。比如说最近我刚好碰到我们的学生，有一次我们去那个西门町哈，因为一个生日，然后去那边过。另外后来有几个学生，他们就去看那个龙山寺，想说没去看过嘛哈，然后去看一下，原住民对庙都不是很熟悉哈，然后去走比较热闹。后来就有两个学生，后来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是想要拜那一位他们的那个神明哈，只是为了看到那个看到有挂钩，看到有那个签哈，可以拿起来。那我知道那两个学生，因为他们有工作压力，有社团，因为他们是干部，社团压力要有一些要出去正上难受的。他们也是从小是在教会长大的哈，但是后来可能不是很认真在信仰的学习。他们知道有这个上帝，但是当他们去庙的时候，他们的心里还是会想说，去用一下嘛，反正 我们的上帝也他也看到了，那就是去找杯啊，去拿那个签啊，回去以后而且放在启示后桌上啊。后来有个学生就告诉我，然后是他们有这个，之后我在跟这个学生讲，我说你是相信这个他会带给你平安或是给你勇气吗？这个学生他就回答的蛮有意思，他说其实我也不是，我也知道我有一个信仰的对象，他说我的家庭啊，我都会在教会里面，我爸妈告诉我是教会哈，但是不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我还是想多一个神来帮助我，不是很好吗？哎，你说听起来好像有没有错啊？哈，多一个神来帮助你，让你的从你自己角度来看，从你个人的那个自私的想法来看，虽然我只要通过这个脑袋，有任何一个人来协助我的一个外在的力量 ，OK 啊，应该没有关系。反正我知道有这个上帝一样，好像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你只是去深思去背后的意义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怀疑你的上帝？还是你根本就不信任你的上帝？你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哈，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跟悟性的增长跟学习。所以当保罗在那个时候，就是担心那时候的哥罗西的信徒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困扰，所以他的祷告里面特别恳求上帝赐给他们智慧以及悟性的增长哈。那第二个，他也特别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在行事，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求上帝保守他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做个祈福。好，行事为人做个祈福。我们看在第十节这边有提到哈，他祈求上帝能够帮助他们在行事为人做个祈福。如是话哈，我们常常在说，行事为人哈，做事要做得起良心嘛。到良心，到良心而已。我们的人的想法是，只要女人做事对得起良心就够了哈。但是在这里哈，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人，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对得起我们的上帝，这个意义完全不同。当你的标准就只有在你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啊，我今天让别人做，我今天不用做这些垃圾分类。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看到嘛，我 OK 就好了哈。但是如果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上帝的时候，你不会只有到这个层面去啊，你会想到说，你认真的是不是造成污染？我们认识真的会造成我们整个的环境的污染，破坏大自然，整个是大自然跟我们的神会破坏了那个和谐的关系，我们人类也受到污染。你想这么严重，你会对得起主吗？就这个想法，这个观念，这个背后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这个保罗特别常常在求神哈，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哈，对得起主啊，并且要更加的认识上帝，蒙上帝的喜悦哈，更加的认识上帝。最后保罗也求神给他们能力哈，让他们能够站稳他们的立场，特别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圣灵。在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个地方哈，保罗特别在这边的提醒哈。那但是接下来在十一节到二十节这个段经文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有提到，保罗是担心这边的异端的思想想法哈会混淆，甚至不清楚基督耶稣是完全的救恩，而且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在十五到二十节这个地方特别介绍。上帝的爱子哈，耶稣基督的身份跟耶稣基督的本性，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所信的这位基督他是谁，这位基督他的特性。那因为我们知道在信一般的这个信仰里面很多的混淆哈，很多的混淆，所以在哥罗西保罗为了要让这个哥罗西的信徒更加的认识这位基督，认识这位基督。所以他特别说哈，在基督这边，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形象，他是首先的，他是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哈，一切所有的被造之上。十七节他也特别提到，他是万有之先，他是万有之先，所有的万有是因他而存在。其实这段经文，也不知道在我们所听到之后，这个其实保罗哈，还有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这段经文常常在出现哈。如果我们可以看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到三节，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爱情有道， 这道太是以上帝存在，万有是借着他所造的。好，凡地下的每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就在约翰福音提到，一切都是在谈到这个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跟上帝是同在的，他是万有之先，万有之先。那在十八节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也特别提到耶稣基督的爱，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身体的头，他是教会的元首。哎，这个也很熟悉。保罗其实是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也特别提到，他说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做主的和亲身来世所能举出的一切灵权，上帝若使万有都归附在他脚下，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其实这里保罗又再一次提醒远离哥罗西教会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一切所有掌权的、执政的，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元首，没有其他，没有其他。那在这十九节里面，他一再提到说，所有上帝的真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再的强调，耶稣基督是所有的，甚至上帝说的真相都在他里面，都在他里面。那在二十节里面，他也就特别提到，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成就和平，成就和平。他让人跟大自然，还有所有的创造物，都因为耶稣基督得以和好，他创造和平。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创造和平的方式，就是用他十字架的宝血，被钉在十字架流血。有时我们会在听这个整大段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说，哎，我们这个道理我们都听过了，我们都知道了，上帝是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是所有创造一切的万有之先的，而且是跟被造物之上的，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常常有时候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在这个见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迷惑，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学生的见证一样，就像那个学生，他知道有上帝，他知道有耶稣基督，但是呢，当他遇到他生命的一个困惑的时候，他还是会去找别的来去给他帮助他，这个的确信不够坚定，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够深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要只有在头脑而已，要在心里里面。我最近有朋友在说，我跟你说，我怎么样用我的心来分享这个讲道，而不是用我的头脑去分享这个讲道。用心用心就不一样。我们在用心在面对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你是一个告白，你是一个确信，就像我们刚刚的祈祷，我们刚刚所见证，他是用生命去告白这个耶稣基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是在提醒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要让哥罗西的信徒，让我们现在的读者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请你用生命的眼光来去看这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一切万有之先的这个部分。那到最后保罗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叙述人的光景，这就是把人描述的非常的彻底。当我们人跟上帝隔绝的时候，我们都是处处跟上帝为敌的，都是处处跟上帝为敌的，甚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可能都在邪恶的环境当中。当我们跟上帝隔绝的时候，但是爱子基督耶稣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带入、注入到这个和好、跟上帝和好的这个关系，跟上帝和好的这个关系。那把人因着基督，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呈现、告白、表达我们的所有，在上帝的面前。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如此这么纯洁，或是在主的面前回转认错，在主的面前。是这个跟上帝和好的这个福音跟上帝和好的这个福音，是这个福音的中心点，福音的中心信息。所以我们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要跟人人跟上帝建这个和好，我们得到释放，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得到释放跟自由，让我们的心灵跟身体重新得到医治，或重新从一个被压迫的得到一个释放，从一个没有自由的或是无辜的，可能重新得到安慰，可能重新得到一个保守。就像在路加福音所说的，耶稣所说的，除了灵啊，临到我，因为他高立我，拣选我，让我向贫穷人传福音，他差遣我，富足的得释放，瞎眼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并宣告主的拯救和他子民的恩典。这很好的福音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亲密，也会让我们人的生命得到更丰盛。被压迫，或是被凌辱，或是被欺压，这个等等不再有了，那个生命的改变，这个东西都不再有了。有一个信仰卡的一群辛苦的劳工哦，他在他们的一个祷告是这样说哈，一个信仰卡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祷告人哦，他说哈，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纪念你的死，你复活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现在求你以不死的生命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圣餐里看到你，与你合一，并且彼此合一。我们自己分享这个食物，那其实他们的食物并不多哦。它既是人类工作的成果，也是你的恩赐和象征。因为所有的人为了共同的为了共同的善，分享大地所有的产物，靠着这能量，我们向前走。又是为富人的自由，为所有的劳工以及所有的人的权利而奋斗，就越能以希望和喜乐来侍奉你。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的奋斗可以建立一个新社会、新人类、新天新地，上等的力量，我们正在向前走。这个是基督的复活带给基础的劳工和生命的盼望，给他们激励，给他们彼此合一，甚至给他们力量，勇敢地向前走，勇敢地向前走。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子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激励的生命哈，激励的生命。从有一次有到中立哈，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外劳的中心机构，那他们是专门在服务外劳哈。那这是一群我们说的台湾的出外人哈，台湾的出外人。现在哈，我看电视上昨天我看电视好像有播广告，就是要去关心他们申请台湾的出外人哈。其实他们在台湾蛮久了，我们都说外劳哈，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是外国人，可是我们都会感觉会有外劳这个名词，有点要降低他们的身份。但其实他们跟欧洲人都一样，都是外国人哈。但是我们是却常常会用外劳这个两个名词哈，但是如果这个名词当中，它会有一些的意识形态的当中。这一群的那个弟兄姐妹哈，那时候我是去参观的时候，我觉得听到他们的故事非常的心酸哈。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很有活力哈，很有活力，因为教会给他们信仰，给他们安息的空间，给他们有一个力量，下一次每一次到教会来，每一次在唱诗歌，每一次在信仰的道理学习的时候，让他们有那个动力激励，让他们知道说上帝与他们同在。之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继续服务台湾人，继续服务台湾人。那但是我看见他们哈，在这个中心，在这个中心里面，支持了他们靠着相信上帝的力量哈，给他们一个勇敢向前走的这样一个生命力哈，勇敢向前走。那当然他们在之后也在分享，他们继续努力，怎么样在台湾哈，去改变台湾人对人的尊重，对多元的一个重视哈，对人权的重视。对人权的重视，这在我们台湾是非常的不足哈。我们怎么样在建立基督的和好跟上帝和好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必须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团体、信仰的力量，让台湾更多的对人权的重视、对多元的重视哈、对多元的重视，甚至我们说的对这一群人有更多的盼望，让病理的得释放，病理的得释放，让这些受苦的得安慰。这就是个信仰的中心，信仰的中心。那在这里最后呢，我用保罗这个他对哥罗西的一个提醒哈，他说在二十三节那个地方哈，要长存信心，根基稳固，不受动摇。 不偏离基因的盼望。那特别在二三节哈，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提醒哈，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怎么样长存信心、根基稳固，不受动摇，偏离这个福音的盼望，而且更怎么样继续传承这个福音给世上人。啊，最后其实保罗他在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也提到哈，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是各样的聚会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了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到完全。保罗也为了这个事劳苦哈，就是他败在心里面，但是按着上帝的大能，在我的心中入学兜里接力奋斗。那我们看到保罗继续不断的为这个福音来奋斗，那我们其实也接着怎么样将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很好的信息、这样的一个信息继续不断的，所以我们自己得到激励，像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工作、我们周围的人一起跟他们这样的一个向前走，勇敢的向前走。那与我们一起努力哈，继续坚持我们对信仰的坚持哈，长存这样的一个信心，对圣经打好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也常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不公义的、被压迫的人民，一起上帝国的事工，上帝国的事工。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台湾的每一个的地方角落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上帝国的事工啊，常常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哈，常常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最后有一个祈祷文哈，那这个祈祷文是一个尼泊尔的祈祷哈，那我也用这个祈祷做我们最后这样的一个结束哈。他说：“你说上帝施恩。”是我前进去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是我能继续改进我所不能改变的，是我智慧能够分析这两者的差异，是我祈求上帝支持我一日的生活，一日到死，一切的光阴，一切的珍惜，将艰难当作到达安详的路径，恳求上帝帮助我能够如基督坦诚承受这个罪恶的事态，按其性质来而都照我所愿，相信凡事你会归正，只要我完全顺服你的旨意，如此在今生我可能足够的喜悦，在来生能够享受永远与主同在无上的幸福。阿门。那愿我们能够常常用我们的祷告来在我们的关怀的人跟我们的事工。那我们一起用这首圣达莱西斯的祈祷文哈。让我们告白哈，用心来体会。